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空中相见了，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六国时，楚王崇儒重道，招纳贤士，天下文风归附者不胜其数。在西羌积石山，有一位读书人，姓索，名伯陶，自幼父母双亡，他一边谋生，一边勤勉读书，成就了济世安邦的才学。当时他年近四旬，因各个诸侯互相吞并，行仁政者少，是强霸的多，故一直没有求取功名。听说楚王好仁义，正在遍求贤能之士，便携带书籍行囊，告别亲朋邻里，去投奔楚王。索伯陶行至雍地，正值隆冬季节，风雨交加，他冒雨走了一致，衣裳都沾湿了，看看天色已晚，就到附近村落寻找住处。远远望见竹林之中有扇破窗透出灯光，便径直奔了过去，见一个矮矮的篱笆围着一间茅屋，他上前轻叩柴门。这时有一人开门而出，索伯陶慌忙施礼道：“小生西羌人士，姓索，双名伯陶，欲往楚国，不料中途遇雨，无处寻觅客店，想求借一宿，明早便行，不知您是否接纳？”那人听说，慌忙打礼，邀他进入屋内。伯陶见屋内只有一榻，榻上堆积着书卷，除此别无他物，知主人也是个读书人，便要下拜。那人说：“暂且不必讲礼数，待先取火烘干您的衣服，再来叙话。”又置办了酒食，让伯陶食用，款待甚是殷勤厚道。伯陶问他姓名，那人说：“小生姓杨，双名皎哀，自幼父母双亡，独居在此，因酷爱读书，农耕之事全都荒废了。今天幸遇贤士您远道而来，但恨家境贫寒，没有像样的东西款待，还请多多包涵。”伯陶说：“阴雨之中得到您的收留，使我免受御寒之苦，更蒙您以饭食款待，感激之情如何能忘？”当夜二人抵足而眠，探讨胸中学问，竟终夜未眠。待到天明，见外面仍下雨不止，皎哀于是挽留伯陶在家，尽其所有款待。两人结为兄弟，伯陶年长皎哀五岁，皎哀拜伯陶为兄长，一连住了三日，雨停道干。伯陶说：“贤弟您有王佐之才，经纶满腹，却甘愿隐居山林清泉之中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”皎哀说：“弟不是不愿出世，奈何没有合适的机遇呀。”伯陶说：“当今楚王虚心求事，贤弟既有此心，何不与我同往？”皎哀说：“愿遵兄长之命。”于是收拾路费两米，抛下茅屋，二人一同往南方行进。行了不到两日，又遇阴雨，被阻在旅店中，盘缠路费用尽，只剩下一包干粮，二人轮换背负，冒雨前走。雨还没停，又刮起大风，继而漫天鹅毛大雪，真个是纷纷柳絮狂飘，片片鹅毛乱舞，团空脚阵，不分南北西东，遮地漫天， 便尽青黄赤黑。叹梅诗客多清趣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二人行过祁阳，到经梁山，问路樵夫，都说此去百余里内并无人烟，尽是荒山旷野，狼虎成群，最好不去。伯陶问皎哀，贤弟心下如何？皎哀道，自古死生有命，既已至此，只需前行，修生退悔之意。又行了一日，夜宿古墓中。次日雪越发下得紧，山中仿佛一尺多厚。伯陶受冻不过，说，我想此去百余里没有人家，我们干粮不够，又衣服单薄，如果一人独往，可到楚国，二人同去，纵然不冻死，也必会饿死途中，与草木一同腐朽，这有何益处呢？我将身上的衣服脱掉给贤弟穿上，贤弟可独自带上干粮，尽力挣扎前去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宁可死于这里。等贤弟见了楚王，一定会受到重用，那时再来安葬我不迟。皎哀说，哪有这种道理，我二人虽然不是同一父母所生，但一节重过骨肉，我怎安心抛下兄长独自寻求功名呢？坚决不接受，扶着伯陶前行。走不到十里，伯陶说，风雪越来越紧，怎么能去呢？暂且在道旁寻个地方歇息一下吧。看到一株枯桑，正好可避风雪，可桑下仅能容一人。皎哀于是扶伯陶进去坐下，伯陶让皎哀敲石取火，烧些枯枝来抵御寒气。等皎哀取了柴火回来，只见伯陶脱得赤条条的，浑身衣服都做一堆放着。皎哀大惊，兄长为何如此？伯陶说，我思来想去，没有更好的办法。贤弟，你千万不要自误，赶快穿上这衣服，背着干粮前去，我只在此守死。皎哀抱住伯陶放声大哭道，我二人死生同在，怎么可以分离？伯陶说，如果都饿死，谁来安葬我们呢？皎哀说，如果这样，小弟情愿脱下衣服给兄长穿了，兄长可自带干粮前去，小弟宁愿死在此处。伯陶说，我已多病在身，贤弟年轻强壮，更加上胸中学问非我所能及，若见到楚王必定显贵，我死又何足道？贤弟不要停留太久，速速前行吧。皎哀道，今兄长饿死丧中，弟独自求取功名，这是大不义啊，我不会这样做。伯陶说，我自从离开积石山玉帝家中，一见如故，知道弟胸怀不凡，因此劝贤弟求进功名，不幸被风雨所阻，这是我的天命当尽，如果使贤弟也亡于此，是我的大罪也。说完便要跳前面溪中寻死。皎哀抱住他痛哭，用衣服维护，再扶到桑下。伯陶把衣服推开，皎哀再要劝解时，但见伯陶神色已变，四肢冰冷，口不能言，仅以手挥令皎哀速去。皎哀想，我若久恋此地，也会被冻死，那时谁来安葬我兄长呢？ 于是在雪中再拜伯桃，哭道：不孝弟此去，还望兄长明中相助，但得功名必来此厚葬兄长。伯桃点头答应，小哀取了衣服干粮，哭泣而去。伯桃死在丧下。小哀挨着寒冷，半饥半饱来到楚国，寻旅店歇下。次日进到城中，问人道：楚王招纳贤士，从何拜进？人回道：宫门外设有一宾馆，令上大夫陪众接纳天下之士。小哀便径直投宾馆前来，正值上大夫下车，小哀向前作揖拜见。陪众见小哀虽然衣衫褴褛，但气宇不凡，慌忙打礼问道：贤士从何而来？小哀答道：小生姓杨，双名皎哀，雍州人，听说贵国招纳贤士，特前来归投。陪众邀皎哀到宾馆，备酒食款待，留于馆中。次日陪众到馆中探望，将胸中疑意盘问皎哀，是他学问如何。皎哀百问百答，谈论如流。陪众大喜，入奏楚王。楚王及时召见，问复国强兵之道。皎哀陈献实策，皆切中时弊。楚王大喜，设御宴款待，并拜为中大夫，赐黄金百两，彩缎百匹。皎哀拜谢楚王，痛哭流涕。楚王大惊，问道：卿为何如此痛哭？皎哀便将左伯桃让衣服干粮之事一一奏告楚王。楚王听罢，也深为感伤，诸大臣也无不痛惜。楚王说：卿现在打算如何做？皎哀说：臣祈求告假，到外地安葬伯桃完毕后，再回来侍奉大王。楚王于是追谥伯桃为中大夫，并厚厚赏赐丧葬资费，差人跟随皎哀车骑同去。皎哀辞了楚王，径奔梁山地面，寻到旧日哭丧处，见伯桃尸身尚在，颜貌如生前一般无二。皎哀于是再拜再哭，令左右召集乡中父老，选中一块前临大溪、后靠高崖、左右珠峰环抱的风水宝地，用香汤沐浴伯桃尸身，并为其穿戴中大夫的衣冠，内棺外椁，安葬起坟，四周筑墙栽树，离坟30步建祠堂，塑伯桃遗容，立华表，柱上建牌额，墙侧盖瓦屋，令人看守。早毕在祠堂祭祀，哭声悲切感人，乡中父老及随从人等见之无不落泪。想那杨左二人本不相识，只因偶然相遇，意气相投，结为兄弟。后在危险之时，两人都愿以自身死保对方生，其慨然义气，令天地为之动容。故后人以杨左之交来形容生死患难的朋友，这样的事迹在中国古籍中记述颇丰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，下期节目心语等着您，再会。